现在我们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请诸位看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三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澄清的 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我们请康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在上个月孟买的攻击之后，不知道我在讲圣诞信息啊，我听说有很多人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讨论。那这一类的恐怖活动，从我们比较熟悉的911以后，到奥运会前在新疆还有在各地的这些恐怖活动，我们多少都知道一些。各位如果看电影的话，也有很多这一类的，不管是英雄是那一群分子，或那英雄是那个平或者镇压恐怖分子的那些警察或特工人员哈，这类电影都很多，我们可能多多少少也知道这些。我是很喜欢看这些电影，看这些细节啊。那在这种活动哈，这种活动里面，不管是抢银行或者是运钞，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或者是其他这一类的活动，大概需要的第一个是一个小团体，这小团体人不能多，孟买的恐怖分子好像十几个人。他们需要有第二个，他需人不要多，然后要绝对是精英分子，他的开枪、他的动作、他的出手就死人，他在整个计划中那个身手的矫健，这是必要的。所以经过非常棒的训练，然后他必须有绝对的忠诚，因为这里面是绝对不能外泄。少数的人第一个条件，第二个训练非常的好，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他必须绝对的忠诚来做这个事情，不管是恐怖的活动，或者是杀鞑子的，或者是林觉民在起义之前的事情，都是一样成者就是王了，败者就是寇，成者就是革命志士，败者当然就是恐怖分子了。那我倒不是说哪边对哪边错，我只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事情越来越多，各位也不是吓你，很可能今天就有恐怖分子在我们当中拿起枪来，我们这一千人都是人质了，然后先杀牧师，然后怎么样的慢慢放神牧师先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正面的交锋，或者是暗暗的阴谋 conspiracy 也不断的在进行。我们知道结局是什么，我们不太知道是怎么开始的。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有一个独一的真神，如同我们每次的诗歌讲到和刚才所唱的表达的，我们相信有位独一的真神，创造者、管理者、拯救者、审判者、成全者、计划者，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他的计划照我们能够知道的，神告诉我们的，他计划让他的儿女成为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有讲到说，神给人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人，也就是他的儿女，来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路上的走兽，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人、上帝的儿子的、上帝的男婴的手下。那这是上帝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在我们不大了解来龙的，就是怎么开始的，怎么会受到破坏的，我们在创世纪一开始就看到这个计划有破坏者。这个在伊甸园里面就有人要破坏那个，就有一个东西，后来我们说是蛇，或者是启示录说是龙，我们说是撒旦破坏这个。那么这个破坏呢，就像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经文一样，有一个龙，这个我们中文翻大红龙哈，实在我也不知道翻的对不对啊，彭国伟老师在上面哈， 你知道奥运会的时候 Google 的一个标志就是大红龙打乒乓球哈，其中一个了哈，有人基督徒在那里大做文章，我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大红龙要吞吃这个妇人，当然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象征性的描述，像看电影一样很刺激。解经家在说那个妇人是谁，是玛利亚，天主教这样说，是以色列，有些人这样说，比较通常解释说这个妇人是教会，或者说所有神的儿女，包括旧约的以色列和新约的教会。我比较接受第三个看法，但是第一第二个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排斥它。不管怎么样，神借着玛利亚也好，神借着以色列也好，神借着教会也好，要让他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个实现就是让他的儿女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人哪，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那诗篇第八篇，那但是这个计划在伊甸园就受到挫败，好像那个孩子亚当被吞吃掉了。当然上帝继续有救恩，上帝继续要在人的那一次的始祖的堕落之后施行一个计划，让他的孩子成为拯救者，也成为管理者，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儿女。那魔鬼也不断的在用各样的方式要破坏这个计划，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上帝有一个光明磊落，向全世界天使在圣经里不断清清楚楚展示给万事所看的，没有任何隐瞒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最早透露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说在伊甸园里面说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如果讲得更清楚一点的时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为你的后裔蒙福。如果讲得再清楚一点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底下说以色列跟上帝立约成为上帝的儿女。再清楚一点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神对大卫讲你的后裔里面有一位要坐宝座，可以说就把救恩带给所有的人一直到永远。那就是好像有一条金线，上帝要拯救人，上帝要用一个光明磊落充满智慧的一个计划让世人得到拯救。那么魔鬼呢，或者是那个龙呢，或者那个蛇呢，就用一切的办法要破坏，包括用阴谋诡计。可是上帝的计划，圣经上也讲上帝的计划这么清楚，却又因为人自以为聪明，那个计划有的时候看不清楚看不懂，所以有的时候也觉得是一个 conspiracy， 一个阴谋。各位，今天跟各位讲阴谋论让你们有点头痛啊，我只是在说我们也在这个阴谋论，或者我们也在这里面，真的一点都没有骗你，穿插一下，你知道你刚刚唱的有阴谋论吗？你知道我们这群人刚刚唱的在唱阴谋诶，你不知道，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你们可以到网上查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唱的起来众族信徒 Come all ye faithful， 这是一首非常老的圣诞诗歌 Christmas Carol。 这里面在讲什么？对不起师母哈，我一定在讲起来崇拜，我看到指挥就害怕了，刚刚音大也唱错了。那个是什么？英国都兰大学的音乐系主任最近发表一篇文章，说根据这一篇，这个它包括那个文本的考据，那个谱上面的还有个图哈，还有当时的背景，这个应该是光荣革命之后那个被推翻的美王子查理的军队和政战人员所写的一首诗歌 Come all ye faithful， 表面上是基督徒，其实是忠于美王子查理的人，来呀、伯利恒、应该是指他坐在那个宝座上，是指英格兰，不过那边还有一些字眼我在这里不要烦各位的心了，就是我们正在传递一个暗号，要起事了，要起事了，要一起去推翻政，跟现在没有关系啊，推翻政府等等。所以你们刚刚也在 阴谋之中哈。当然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不晓得，这是刚刚发表的一个文章。那这跟孟买又有什么关系？哦，有关系。孟买参加的那个暴徒十几个，我说了不能多，每个人都要百发百中，身手矫健，在整个计划中不可以有一秒钟的差错，而且要绝对忠贞。在另外一个看起来也是非常隐秘的一个行动，或者人不大看得懂的一个行动，也有一小撮分子也是进到了一个城，也是准备做一些事，在他们第二天或者马上就要有起事活动的时候，他们那群人应该是13个领袖就对其他12个说了一段很恐怖的话，你们中间有奸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了。你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耶稣被卖是这回事啊。各位，我一个字都没有加油添醋和夸张。在耶稣跟他门徒吃最后晚餐的那一天，那个晚上非常紧张。门徒的想法跟耶稣的想法，我们现在看圣经知道是完全不一样。门徒想是要起事了，耶稣想也是要出事了嘛。但是耶稣的确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出卖我。我小的时候看这一段我都看不懂，犹太人要抓耶稣干嘛需要犹大这个角色，不需要有一个人出卖他嘛？他就在街上，他从来是他自己说，我向来明明对你们说话，随时都可以抓，为什么要一个这样的人呢？现在多吃了一点饭，稍微懂了一点了。因为那个时候用一句话来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有从中国大陆来的哈。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几字真言啊，就是所有的不能比这句话更重要，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一切要稳定。在当时的犹大这个地方很复杂，比拉多有比拉多的想法，希律有希律的想法，分裂党人有分裂党人的想法，祭司长有祭司长的想法，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想法，耶稣有耶稣的想法，门徒有门徒的想法，罗马人在统治这块大卫的土地，耶和华的土地，那么大家都有想法。当然你也可以说有汉奸型的，我们譬如说就说祭司长那个阶层吧，撒都该人，他们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有大家的想法，但是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稳定压倒一切。比拉多绝对不能让他在治理的这块地方上起暴乱，如果起暴乱罗马需要派兵来镇压的话，这个事之前之后都发生过，那他会丢官，再严重一点他可能丢掉脑袋，他不希望动乱。你们看约翰福音也知道，祭司长大祭司不希望动乱，我们不喜欢耶稣要除掉耶稣，我们也不大喜欢罗马人，不过我们希望不要动乱，我们可以保住我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其他很多人都有很多人的想法，这我们不去分析了。所以如果有人要抓耶稣，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有好多人要抓耶稣，要杀耶稣，因为耶稣会继续制造动乱。但这件事要快，对不起了，又提到现在的新闻了。在几个月前，应该是上海发生一件事，有一个年轻人拿了一把菜刀，叫杨家，到了警察局，好像砍死了六个还七个警察。那么这个人后来就被审了啊！我听说的，很多的网民发表很多的意见，有人把他当作英雄啊，等等等等。那么在第一个审判第一审的时候，当判死刑了，引起非常多的愤愤不平啊的。我姑且这样说吧，很多人呼吁他没有受到公平的审判，也有人把他当作英雄。我是不跟新闻的，但是后来有一天突然我看新闻冒出来 BBC 说杨家昨天已经被处死，就结束了。 各位，就稳定压倒一切来讲，是要这样子，快准狠杀了就没事了，动乱动乱一下下，抓耶稣不要引起动乱，要偷偷的抓他，快快的处死。你看福音书的记载，你可以看到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约翰福音这样记载，那要快快的抓到他，不要引起任何动乱，那就是过节气氛，大家很紧张的，那需要一个奸细，就是犹大。他们两方面怎么接上线的？哎呦，这如果要继续讲下去，我又看到好多故事就不能讲了。刚刚上一堂已经能讲，康牧师你在讲什么？都没有听到圣诞信息，听到吞吃男婴，然后很耸，危言耸听，然后又没有讲到救恩哈、啊。原谅我，不能讲那么多了。你们私下可以来，我还有哪些故事可以讲的哈、啊？而且是真人真事哈、啊。在那一天。在耶稣被卖的时候，需要一个奸细出卖，而耶稣的确也把这个出卖人的身份用某种方式，不是用唱齐来宗主信徒，用拿一个饼给人吃的方式告诉了人。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没有人认出那个人就是奸细。这个奸细后来是自杀了，而且是上吊自杀。这个奸细虽然是上吊自杀，你知道是犹大，但他的工作好像成功了，耶稣死了。那个这一次平报成功，耶稣还没有起誓就被抓起来，迅速审判，迅速处死，迅速埋葬。因此我们的使徒信经是讲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死埋葬，他真的死了，整个事情平息下来了。启示录十二章那个男孩子好像被吞吃了，如同在伊甸园里上帝的儿子亚当被吞吃了一样。诡计成功，但你当然也知道没有成功。等一下再回到耶稣被吞吃的这一段，在历史上这种不断要吞吃上帝婴孩、上帝儿女、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教会，也就是你我坐在这里每一个，以及历世历代从亚伯开始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从在母腹中就有生命的危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不管是因着金融风暴，或者因着我们自己的私生活的问题，或者其他你没有申请到助学金，或者是你被 lay off 等等，或者种种，我们都随时在一种被吞吃的危险中，很可怕。我们感谢主，我们断不能胜过他，但是我们可以胜过他，因为我们的神保守我们。神有他永远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不能改变神奇妙良善的旨意，有谁违抗他的命令呢？但是惊涛骇浪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还坐在这里敬畏主、敬拜主、信靠主，听到感谢主啊，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不是龙了，是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当我们的确被吞吃的时候，主啊，让那条鱼把我们吐出来吧。你看圣经上讲三个东西吞吃我们，我一想已经三个，一个鱼，一个龙，一个狮子，还有地也会吞吃吗？不是吗？我们有多少的艰辛困苦，教会的个人团体，我们像狼羊一样，对不起，有时候也真的像狼一样。昨天小朋友演，有人不要演羊，要演狼，我就是那个。我们好辛苦，但我们感谢主。各位，我们刚刚在跟诗班一起唱，我有极大的兴奋，我觉得哇，我们能跟这么伟大的诗班一起唱，我们能够将来跟天使一起唱，我们现在就跟天使一起唱，太棒了，但是也太危险了。我们的这个歌唱是在这么大的危险，龙要吞吃我们的时候，在伊甸园里就做这个事，后来神的儿女亚伯也被吞吃掉了。 后来整个的世代也被吞吃掉了，而且从圣经来看，那个要吞吃上帝儿女的最可怕的还不是说那是龙，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要吞吃上帝儿女的就是上帝。包括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罗德差点死，包括在更早的时候上帝所有的儿女差点因为洪水而死，当然你都知道上帝有拯救。包括在旷野的时候，哦，在旷野之前，上帝的儿女似乎在埃及地被吞吃掉了。When Israel was in Egypt's land， 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吞吃。那个大红龙下的第一个命令，透过法老，所有以色列的男婴生下来就杀掉，不少杀掉了。然后第二个命令，所有以色列男婴生下来就丢到尼罗河里，也不少被丢掉了。你自己再回去看摩西那一段，千钧一发。我也提醒过各位，尼罗河里是有鳄鱼的，它不必被吹飘到海里面，鳄鱼就可以把它吃掉。神保守了。但是在旷野的时候，有多少次神的儿女要被杀掉？是耶和华要杀掉他们，你让开，且待我把他们消灭。神常常要消灭自己的儿女，当然，这些就我们这些没有信心来看，都不懂，都是 conspiracy， 都是阴谋，神干嘛这样做？就我们愿意信靠神的人来讲，我们只能说，感谢主你的拯救。而这每一次的拯救，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一直到今天以及主再来对我们拯救，好像都跟一个东西要连在一起，就是要有人流血我们才能得到拯救。在一次恐怖行动中，或者是平暴行动中，好像必须有一个英雄他必须死，在旧约里会有。摩西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大卫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耶稣上帝的儿女要被吞吃了。我们刚刚讲耶稣在科西马尼园如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被吞吃的时候，有一个人出卖他，耶稣的肉身的先祖大卫也有这样的经历，大卫也差一点被那个龙吞吃了。大卫的被吞吃，各位也知道，是他两个最亲信的人出卖他，一个是他的儿子亚沙龙，一个是他谋臣亚西多福。圣经学者也在讨论，亚西多福后来也是上吊自杀的，犹大跟他有没有关系？我不晓得，各位回去想，我们在讲千钧一发。还有嘞，各位，这实在也只能点到为止。各位回去看，我之所以今天要提着用比较煽情的语气，就是你们都觉得圣经好无聊哦。哎呦，那不是为了转会，你们门槛那么高，我才不上这些课嘞。那受洗还要跪下来，上个礼拜我终于在谢牧师旁边助洗。我以前施洗的时候是点一滴水，因为不要让人家一大堆汗流满面嘛。羡慕是浇水礼服这样子，后来我才知道有理由的，因为那些小朋友平常皮就多让他淋一下，所以下次沈牧师施洗的时候，如果水多，你就知道你平常表现不好，要洗干净。开玩笑，沈牧师对不起。在我们进入洗礼，进入主的恩典里面，在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里面，哎呦，真有主极大的保守，也有极大的危险。我们的主耶稣，他给我们的恩典是那么大，包括告诉我们这些事。我再一次说，在圣经里头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没有隐瞒，是我们的不幸小幸，让我们觉得那是一个阴谋。圣经里还有很刺激的嘞，我在这里也提过好几次，上帝有一条经线让他的儿子从这条经线里诞生。我们明年会讲马太福音，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就包括明天要讲的，一个是撒母耳记大卫，一个是马太福音大卫的子孙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讲到耶稣的家谱，是我们圣诞节的时候也常常提的。这一条经线，那个妇人的婴孩，那个上帝的拯救者要来到人间，这条经线我们不要讲那么远，就从大卫讲起，是从这个体系出来的。而这个线头差一点就被剪断了，大卫多次差一点被剪断。大卫的嫡长子，就是这条经线的合法的犹大王朝的国王，也差一点被剪断多次。你们回去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个家谱里面，好几次那条线要被剪断。大卫的子孙里面有一个叫做约兰，他就位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兄弟通通杀掉。所以这跟我们中国历史非常像，我们都是罪人，没有被神拣选恩戴洁净是真的，可是我们本相可没有比任何外邦人好，没有好一点。约兰把他的兄弟先通通杀掉，跟我们中国历史很多一样。然后他的儿子亚哈谢兄弟又被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杀的也是一个不剩，然后他后来也被杀掉了。亚哈谢也是在宫廷政变里被杀，不能说宫廷政变，反正也是被杀掉的。他死了以后，母后就来做武则天了。历代志下21章第一节就讲，母后亚他利亚就把他的小孩通通杀掉。各位，他是要立自己的那一方面做王的。在那个时候就演出一幕非常惊心动魄的这个大红龙吞吃婴儿之战，有一个小王子，只有一个约阿斯，一岁的时候被救了，然后藏在圣殿里养了六年，到他七岁的时候出来，时机恰当的时候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哦，那个都不下于四人帮被逮捕的那一段哈，这我们当中大部分人不知道。在圣殿和皇宫之间有秘密通道，我是不知道信友堂和总统府有没有哈，不过刚刚沈牧师说没有。那里有，听说你到法国的什么凡尔赛宫啊，还有这些秘密通道的，那个时候可能也有。那个王被保护了六年，非常恐怖，差一点被吞吃了。一直到整个旧约，我不必再讲下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多么困难。我们想到是希律的杀婴，但在那之前就有困难了。你们也都听过，也都知道，玛利亚是没有结婚就怀孕的，她可能被打死。我不知道犹太人的法律，通奸被打死的妇人如果怀了孩子是怎么处理，是等孩子生下来把母亲打死，还是一起打死，我不知道。我知道他生下来就差一点死，那个大红龙差一点吞吃他，希律的杀婴。他没有死，在耶稣的侍奉生活里面也多次有危险，包括风浪要吞吃他，包括群众要把他从山崖上推下去，包括他真的死了，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埋葬。启示录十二章讲到那个大红龙要吞吃那个孩子，不过其他经文我们不去解释。不过我们看到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孩子生下来了，我们说过这个妇人是教会，孩子也是教会，妇人是神的儿女，教会也是神的儿女，因此妇人是你，孩子也是你，也就是说这里所有遭遇的是所有神儿女都或多或少 在某个层次上都会遭遇的。你在这个世上，你要为神生男孩子，你要为神生神的儿女，你传福音给别人，见证领人归主，不管是直接、间接、文字、口头、诗歌、圣诞节，各种方式要引人归主。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那个魔鬼都不会放过你的，都想要吞吃你。而你不管是要生或者你要被生，就像我们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都有人要受洗，而有人在受洗的最只有一秒钟的或一分钟一个钟头又会不来了。当然受洗不等于你就被生下来成为神的儿女，不过形式上我们是这样认为的。都有许多拦阻，而且你生下来以后，你受完洗以后，那也是教会很悲哀的一页历史。我们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就受洗以后就不见了，就被吞吃掉了。哎呀，受洗以前忍辱负重来上课啊，什么愿不愿意愿意啊，然后答应了以后就不见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一次，因为被吞吃了。我们只能祷告主啊，让约拿的神迹照样显现在他的身上，被吐出来，像那个炮弹一样被丢在那个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多辛苦，但在这里面也非常多的，我可以用有趣吗？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惊涛骇浪，因为你知道主已经得胜，因为你知道主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必爱他们到底。我信教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们被生在教会里面，我们跟其他主的肢体联系在一起。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在哪里？那个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的最后这一句话，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如同许多的经文一样，包括启示录经文有很多的解释。不过我比较接受，也是比较传统，也是比较多的一个解释呢，这句话非常非常多的浓缩。这个孩子如果我们先直接讲是指耶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耶稣被生下来了，然后被提到宝座中了，他浓缩太多了。包括耶稣生下来，他的生下来等于他先有降，他的孩子先降到人间，道成肉身，他的孩子先降为卑，包括弯腰替人洗脚，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前，被提之前有下降，下降不仅下降到马槽里，下降到洗脚的盆旁边，而且又像我们使徒信经讲的降到阴间里。然后提升可以指他的复活，然后指他的升天，坐到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他的孩子被提升到神的宝座那里，可以是整个四福音的浓缩，也可以像耶稣在约翰福音跟门徒所讲的话，再有不多的时候你们就看不到我，再有不多的时候你们还要看到我，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各位，你要知道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门徒们正在想，可能今天晚上，可能明天我们要启示了。所以他们的了解是另外一个，是恐怖分子要攻击的了解，是耶稣要到一个很难的地方去，你们其他去攻击犹太人的会堂或者是旅馆，我去攻击总统府，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当然那里讲两件事，一个讲我要死，另外一个是我要到父那里去，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被升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我们的主升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啊，很好，我们等候他再来啊，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很好啊，这我们基督徒都会念的，虽然每次都小和尚念经，我们也不知道在念什么。但我们要问一句，我们的主到天上，我们现在在干嘛？你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我又想到约翰福音，当然四福音都有讲到，当他不在的这段时间，他不在到他再来这段时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好像那个忠心的管家，按时分粮。我们好像拿到银子的商人要去做生意，我们好像那聪明的童女要有油有灯的在等候， 我们好像一个种子要准备要生长，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比喻。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一直讲我不在的时候，应该是14章到17章，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怎么办，有很多安慰的话，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有很多应许的话，我去保惠师会来，有很多我们可以不要到五旬节就可以领受到的应许，我把我的平安留下来给我们。这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特别感到亲切的平安夜、圣善夜。我把我的喜乐留下来给你们，这也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非常喜欢听的普世欢腾。但是不是圣诞节我们才听我们才唱，我们知道我们天天都听都唱，我们都得胜。在我们的主不在的这一段日子，他的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他的教会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彼此在一起，靠着我们的主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有圣灵引导的生活，我们去见证主，我们去传扬福音。当然我们也在世上天天失败跌倒羞辱主名出卖主多得不得了，但是我们还是知道神会保守我们。我们有的时候被吞吃，有的时候我们做了敌人的同路人，但是神还是保守我们。主在天上得胜，主的复活带来了得胜，他的儿女在地上，他的儿女在启示录12章其他地方所描述的就是那个妇人，也就是他其余的孩子。那至于被养活1260天是什么，到旷野是什么，我们在这里也不能多讲，但是可以多应用在我们身上。在旷野被养活1260天，我们好像提过，使我们想到以利亚在基利西伯被乌鸦养活了一段日子，后来被寡妇养活了一段日子。我们都被养活，我们都在荒年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有荒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有荒年，在新友堂就有荒年，我们当中有人失业，我们当中有人找不到工作，我们当中有弟兄有两个硕士，我问过他，他说可以讲，我不提他名字，就是有两个硕士，他的工作是第三个字师，建筑师的师，医师的师，会计师的师，所以身份很高，在欧洲美国都念书都工作。他过去两年在麦当劳扫厕所，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我们很感谢主，百业萧条的时候，大家被裁员的时候，连麦当劳扫厕所能够维持多久的时候都不知道的时候，他昨天给我一封信，他有新的工作，要上班工作了，回他那个师的工作了。我们不知道，也许有人刚好在这个时候失业。各位，神叫他的儿女在这个世上会经历什么我们不知道，神允许那只大红龙把我们吞吃到什么地方我们不知，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神带领我们到旷野，你在圣经里可以看到旷野多少的故事，大卫逃难的时候在旷野，以色列人跟随主的时候在旷野。旷野是大而可畏吞吃人的地方，旷野也是以色列人认识上帝以利亚被养活的地方。我们今天在旷野流浪，也往迦南美地走，很困难，因为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我们从来就发现，我自己发现我从来就不能撑，我一秒钟都撑不住，而且好像有的时候那个控告好强烈，你这个人神不会要你了，犯了这么多罪，得罪了主这么多次，这么多虚伪，我是说我自己，神不会要你了。那个控告，各位，其实也是撒旦的工作。撒旦我们一想到就是蛇啊、红龙啊，好恐怖。可是你不要忘记，圣经上对他描述，他是御史大夫，哎，他是监察委员呢。你去看约伯记是不是？你去看撒加利亚书是不是？他可以很清楚、罪证确实的告诉上帝，这个人有罪， 这个人敬畏你，不是白白敬畏你，是在利用你，而且他讲的，他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字是假的。我们就被控告，起码我被控告，他在天上没有地位了，但是他在就某个意义来讲，那个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好难啊，我活得下去吗？不要讲金融海报 风暴，不要讲这些很可怕的事情，讲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跌倒和失败，讲我们生活中的误会冲突，家庭的，个人的，坐在这里的，普世欢腾之下后面很多眼泪的，各位无一日无知，对吗？我们感谢主，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圣诞佳节的前后，我们照样有追思礼拜，我们不会减少这些事，追思礼拜之前之后照样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有喜有悲，我们还是说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几乎被吞吃了，我们甚至已经被吞吃了，但是被打倒不至于死亡，死亡了会复活，没有别的见证，没有别的神迹，只有约拿的神迹，被吞吃了仍然复活，四天之后就要毁灭，仍然神会后悔。我们活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凭着什么活？那个龙已经被摔下来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救恩已经成全了，那我们在干什么？启示录12章11节，弟兄们胜过他，胜过那条龙，是因羔羊的血。这我们在这里也不能多讲了，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十字架，洗净我一切的过犯，我断不夸别的，只夸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很遗憾羞愧的说，我们常常把这个十字架变成十字军，但是我们也很感恩的说，就算这样，我们的主仍然用属灵的兵器救回了我们，让我们得胜，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见证主是真实的，我们见证复活是真实的，我们见证道成肉身是真实的，我们所说的我们知道，你们所说的你们不知道，愿你在跟不信主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有这样的把握。我们在世上做什么？我们在这世上征战，靠着主的宝血天天求主赦免，靠着主的圣道天天求主指引，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得胜。但是虽然有基督的宝血，虽然有自己所见证的道，启示录12章11节最后一句话说，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在世上靠着主的宝血，主的圣道，圣灵的大能，我们并不一定不会死，我们不一定不会遇到艰难，我们会碰到许许多多艰难，但是我们感谢主，神继续恩待我们。哦，如果你看启示录，你用心看，实在如果不求神帮助我们的话，看不下去，怪力乱神一大堆，我多次提过，像封神榜一样看不懂。哦，我以前越看这些就不想看嘛，现在越看这些也越觉得，从启示录回到创世纪，创世纪第一句话就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很空虚很混沌，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在里面存着敬畏神的心，圣灵会引导我们，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不仅在智慧的事上，理智的事上，在生活实践事上也是。在这里描述其实不像是封神榜，在这里描述，对不起，我实在觉得太像西游记，太像孙悟空跟二郎神打的那一段，谁就变成谁，谁就变成谁，谁就变成谁哈、哦。那个蛇跟那个妇人啊，有很大的冲突。那你看那一段啊，各位很紧张了，因为那就是你，但也很有趣，因为你也在看。12章第14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如果你不会算的话，我跟你讲，这就刚好是1260天。那我觉得奇怪的是哈， 尤其看那个 Tolkien 的书哈，《Lord of Rings》，还有那《Hobbit》，《Hobbit》大家没有看过，应该没拍成电影哈。那个大鹰会救他们。Tolkien 是一个很好的天主教徒，所以他有些东西是照圣经写的。那大鹰是一个拯救者，那大鹰是拯救者，也跟诗篇有的话有点像，就是那个我在海上，那个大海这样吞吃我的时候，那好恐怖的时候。或者就像那个电影里面库斯拉哇一口要吃掉你的时候，千钧一发，一只大鹰把你一抓抓起来了，然后被救起来了。各位对不起，这里不是这样，这里不是一只大鹰把你救起来，是大鹰把两个翅膀给你去飞。哦好累哦，你看一下，稍微小心一点，他不是说大鹰，大鹰的两个翅膀，那为什么不给你大鹰直接救你，要大鹰两个翅膀，我们在这里又不说了，各位用功一点去查一下解经书，当然解经书讲的也不一定对，这个里面有很多揣测的，这最少可以暂时喘一口气。我是一个天生悲哀的人，我做梦会梦见我会飞，但是我是天生悲哀的，我每次梦见会飞都是有只狗在追我，追追追追到实在快要追上的时候有翅膀了，我要飞起来的时候刚好脚被它咬住啊！你觉得好笑，我在表达我们在这罪恶世界上生活，失业失学失聪，我们失去好多东西，混乱。主你在哪里？为什么叫那个龙一直在那里张牙舞爪，从我在母腹中就吓我，吓我的母亲。为什么只给我大鹰的翅膀，不是给我大鹰就把我救上去？十五节，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这个对不起，又有点像法海跟白娘娘斗法了哈。对不起，都讲神话，请原谅哈。我只是希望加深各位的想象力，圣经的话都是真的。我所谓真的是不只是说那个真理上的真，而且是我们在生活上的应用是真实的，但求主给我们信心。这里的真实最少有一点，它很生动的在描述你生活里面的艰难嘛。那么千钧一发，这个水来包围来淹着，当然解经家也告诉我们这个水象征是什么，是指着什么。然后我们看到地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粉饰哦没有龙口吐出来的水、哦、那这个是什么？有解经家说，有在最危难的时候，教会历史上危难的时候，有的时候神让那危难减轻了，有的时候让有些政权下了一个新的命令，包括在罗马政府，就是启示录或者是新约那段成书的时代到之后，有的时候逼迫就减轻了，有的时候好像地把水吞掉了，有的时候好像翅膀让你飞起来了，但是你仍然只是飞到旷野，不是到迦南美地，你仍然只是在一载二载半载中过日子，不是七年。其他的人呢？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我要结束我今天讲到了，因为下回分解是你们回家看圣经了，这真的你回家一定要看。我只能说，我把我的结论再讲一次，重复好多次了，我们在世上有艰难，神保守我们，而且我们是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被保守，如同耶稣被保守，如同大卫被保守，有的时候我们演的角色跟犹大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演的跟亚西多福一样，求主赦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变成出卖主的人，还自以为在侍奉神，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始终有那个中心。我们战绩不一定好，我们也不懂整个的那个我们领导者为什么这样安排，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相信主，我们会得胜，但这得胜中间非常多戏剧性的变化，喜乐互爱学习也艰难。这一段 可能跟以色列在红海边以及但以理书他站在海边的情形背景有关系。这里我曾经讲过，当以色列人在红海边的时候，那个龙是埃及的军队，这里在红海边的，在海边的时候，那个龙就要来吞吃他的时候，在出埃及记里海分开了，他们走下去，在这里海开了，他们走不下去，上来了一条兽，更危险。战争的结果，一面对兽打，一面对龙打，怎么办？我只能提醒一下，在13章第7节说，神的百姓失败了，龙和兽胜利了。当然，那个胜利，那个失败都是暂时的，如同主耶稣被吞吃的时候，如同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死了。最悲哀的是，因为上帝奇妙的计划应验了经上的话，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愿神祝福我们都得胜。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怜悯我们，我们赞美你。 Have mercy on us， 可怜我们，我们归荣耀给你。让你的可怜临到我们这一群卑微的人身上，变成荣耀，发出颂赞，献上出熟的果子。上一次你的仆人，上一周陈士冠牧师讲到，复活是我们最核心的信仰和价值。我们今天想到这复活跟你的死，跟你的升天，跟你的再来，跟我们今天的战争都一起是核心的价值。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